所以呢，美国人这样，你看很多美国人打扫卫生，还没扫呢，先放一个牌子叫做 wet floor， 这儿潮湿，啊，先别走。其实你看他们没潮湿，他是怕你万一走这儿跌倒了，他也不用扫地，扫不起了。OK， 啊，就这个道理。所以呢，你理解了这一点，那你就知道了啊。待会儿我会重点谈到用美式英语来描述的时候，它为什么这点会影响到它的描述结构。那么最后一点呢，美国的特点就是非常自尊，就是他那个他强调自尊啊，他也是从这个自我中心发生的。所以你跟美国人交往的时候，有时候要注意，不是要和中国人一样哥们儿式的这种交情 ，OK， 你就能够沟通。你有时候不能太热情，有些东西你是不能太主动的 offer 任何东西。第一个，你要知道，在美国做事你必须 responsible for the things you offer。假如说你今天开汽车，你说走吧，你就去吧。如果在路上发生了 accident，OK， 有可能会导致，假如说你撞的差不多了，他没撞的差不多 ，OK， 最后等你醒来以后，可能你接到法院的传单是诉你，因为那个人他说天天我头晕，看都是不是单词都是英语 ，OK， 所以诉你有可能，这是我实际上有一个朋友真正发生过的。再一个，你站在地铁上，你看那个美国老人啊，摇摇晃晃的，啊，相当于 gone with the wind 的那种状态 ，OK， 你说老大爷啊，那让人坐，您来吧。这个美国老头会愤怒的盯着你，我说我站不动了，这不是我在动，是车在动，除非他扑通一下啊趴到地下啊，你先是救他可以，或者他主动的要求你 excuse me， 三，给你点时间，三，你再给。那我当时在美国学一门急救啊，紧急救护，这个第一句话老师讲的说 ，now you are learning CPR， 就是人工呼吸啊，呼哧呼哧。按着排骨就能让你活，这种救人术。然后呢，他说这个老师说，但是你们要切记，当你要实行救人的时候，第一句话你要问他，说 I know how to save your life, can I perform CPR on you right now？ 啊，如果这个人不置可否，你千万别呼哧呼哧上去，那尽管你手痒，啊，你一定要什么呢？问他三遍 ，OK, you're going to die。Let me save you, save your life. Okay, I'm going to do that. Okay, yes, yes, that's yes. Okay, 呼哧呼哧，最后一口气啊，那可以，最后 yes 了。那么，否则的话，你赶快拿起电话来打911，啊，这美国的这个紧急情况电话911，啊，那让他们来解决，你自己不要解决，除非他说依然是肺炎，最后一口气了，啊，否则的话，他活过来以后说本来我没气受，这还不疼了，现在每天出气。二康是他压的。美国人有时候你觉得他 unreasonable， 我觉得这是他的 reason 啊。美国人就是老是给你有时狡辩的这种东西，所以当你 offer help 的时候，你要考虑如果万一出现后果，你的情愿不如。你比如说，哎呦，我好心啊，我帮你了，怎么最后你会这样？这是美国人，他把他这个个人东西分得太清楚啊，分得太清楚了啊。就跟这个美国人夫妻经常吃饭的时候啊，这个冰淇淋是你的，你送，啊，这个是我的，我咬一口，我送 ，OK。这酒谁喝的？大家都喝糊涂，反正共同喝。OK， 那美国人经常会这样，你觉得非常奇怪，这双方有感情吗？啊，他们感情归感情，但是金钱归金钱，个人的权利归个人权利。这个美国人真的非常清楚。如果你的哥们儿一场搞不清楚，你就完了，啊，你就完了。所以我以前呢，在北大，我们有几个美国朋友，我觉得他们是非常深得中国人的习性。在这儿呢，每次这个疫情课，他们就主动的凑上来吃 enjoy， 付钱之后呢，他们就以为他们是外国朋友，做什么都不付。我们呢，当时也是很好客，对不对？很少见老外，也是吃就没办法。等到后来呢，有一次我到美国去见这公司，我请他吃了不知道多少次饭，但是他说等我啊，从几点等到几点？为了找一个餐馆，从走五点我已经饿了哈，吃我家餐馆，我说也开始找一个 nice restaurant， 等到七点半才找见了一个，就是他找一个便宜点啊，就步行的在找。我吃完饭了以后，啊，他去厕所了，这个把单子过来了。我一看呢，他是叫做，他回来说，啊 ，you pay the half, I pay the other， 说哪个是你吃的，当时鸭子是你吃的，鸡是我吃的 ，whatever， 啊，这个你喝的。当时我一直特别不好意思哈，我说那还不我请的，对不对？找了两个小时还不说，最后还要我要人家付一半，还不如我干脆我请你。啊，后来我就意识到，来中国的这个美国人是带着中国人的期待。热情好客就好了，到了美国入乡随俗 ，OK， 你付一半，我付一半，啊，就这样。 所以呢，你对付美国人实际上一定要有这个意识，你也别觉得 not comfortable， 这是对美国人是 so nasty 啊 ，so nasty， 这就是跟美国人交往的一个东西。那这是他也在自尊。那么这个理解了美国人，大概我给你勾勒一个美国人的这个作为讲这个语言人背后的这个整个他的心理是什么样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入这个第三部分，就是说怎么样来衡量你的英语口语，或者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训练，使得你能够用你的地道的英文来和这样一种人来打交道啊，来 read their mind， 来 understand them 啊，这就是我所说的叫做 thinking American， thinking American。 那么什么叫 thinking American？ 我首先说了，中国人由于呢过多的啊，从清朝以来我觉得基本方法都没变，就是 focus too much on the language itself， we forget now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behind using the language。To me, I think that's a way of thinking in their mind, not in the Chinese mind. 这是我的基本东西。那我直接想讲两个简单例子。为什么说思维结构的理解，或者美语思维这个理解，试图读懂美国人脑子在想什么，或者拆解他的这个组织 idea 的结构，要远远重要于你掌握的语言呢？我举两个例子。以前大家认为我语言掌握的越多，我交流就 no problem 去解决问题，其实两回事，交流归交流，语言归语言啊，你是用了语言来进行交流，做一个外衣而已。所以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学啊，陪一个老外到长城去参观了一会儿呢，这个老外问他了一句英文，这个老外心想找厕所，美国人厕所叫 restroom， 但老外呢觉得直说这个厕所呢不好意思，所以用了含蓄的说法，说了一个非常含蓄的词叫 excuse me I'd like to go somewhere， 我想去某个，你告诉我沙漠呀，就我这个中国人就理解了这个语言句啊，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句子。Somewhere means someplace。中国同学说啊、，this guy wants to go somewhere。那长城都到了，还有哪儿不能去啊 ？Somewhere, someplace, that's no problem。他就结果给了他一个非常友善的，但是通常致命的一个回答。Of course, you can go anywhere。这个美国佬差点被憋死。因为你还没告诉他在哪儿啊，你说了一个更大的范围啊，全宇宙啊，上下四方都可以扎啊，潇洒走一回啊。那么这个东西交流完成了吗？没有完成。语言完了吗？语言已经完了。他俩说的都是 Chinese English 吗？ No， everybody speaks perfect English， 这是我的 point。 所以好的英语解决不了你的交流问题。再一个例子，从那边过来。有一次，我和我的北大一个同事在谈论一个问题，就说，我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咱们把一些 typical Chinese cultural thing， 就说我们中国人已经不用再解释东西，把它用地道的英文传译过去、翻译过去。那 is it possible by simply giving the very typical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typical Chinese things? Is it possible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to understand as clearly as we Chinese understand?当时我们有一个政治运动，有一个 political campaign， 叫做五讲四民三热爱。五讲，你除非你解释，你先不解释，就是通过给他语言，看他美国人是怎么反应，他能懂你的吗？他不可能，他不知道你汉语的思维里头是什么意思啊。五讲很容易 bypass 四民 four duties 三热爱 three love。OK， 你除非不厌其烦地告诉我你五讲什么东西，哪个四美，哪个三热爱，他热爱什么东西。如果你光给他这个 English beautiful 译过去，这个老外会这么理解 ：five thoughts 含五次，不多 ；four beauties 能发现四个美人，几率还不小呢 ；three lovers 能爱上三个，够幸运的。Let's go to Beijing tonight。OK， 他们肯定会这样。这就是为什么那年可能北京旅游业大涨，就在这 boom 的啊，出人的，因为他只能理解到这个层面。所以语言呢和交流是还是隔着两个层次的啊，你除非告诉他不厌其详 ，OK。那么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其实这就是哑巴英语的一个最明显的标记，就说你们足够有语言知识了，你们都能说这样的地道而不是 Chinese English， 但是当你们交流的时候却 you cannot 答译，那这就是你哑巴英语我界定的关键所在。那么为了解决这个东西什么呢？就是我研究啊，美国人和美国人交流。他们为什么不会出现阻断，理解阻断的情况？中国人和中国人交流为什么不会出现阻断的情况？好，讲了一口漂亮英语的中国人， 怎么他就有可能和美国人真正沟通？我通过这三个例子分析啊，我总结出下面这六个技能。这六个技能如果大家练习得当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接近了 thinking in the American way， OK， 就接近了美国人的思维。我们永远不可能 born like American， OK， 我们只能 try to read their minds， OK。但是哪六大技巧呢？第一个技巧就是从现在起，每一个人你都问问你自己，有没有能够用英文来界定任何东西的能力，不管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我想在座大家已经学了若干年英文了，谁都能够回答任何问题，谁都能够说若干句话，上千句也是。但是谁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比如说我们这个英语课本到目前为止来说都是换汤不换药，差不多 What's this？ 啊，你马上能回答 This is a dog。 What's that？ That's a cat。 Who's this？ This is a man。 Whatever。 然后顶多再问 Where's the man？ So behind the dog。这是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但是我再问一个问题，你现在就现场告诉我你能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当我用英文问你 What's a dog， 你能用英文给我解释这个问题？你不能再说 This is a dog。 Yeah I know this is a dog， but what's a dog？ 你不能自己趴下来 That's a dog。 实在不行你可以跟人说我属狗的， OK。 那么如果你不能回答这个问题，就证明什么呢？你这个交流的最基本的因素你还没有培养出来。也就是说美国人和美国人我观察，他们之所以能够畅通无阻交流，就是每当他界定这个问题说 Can you tell me what the thing is， 美国人说 Well this thing is blah blah blah， OK， 绝对是这样。如果美国人做不到这点，你说 What's that？ That's a door。 What's a door？ I don't know。 OK， 那就完了。这是大家现在到目前为止的英文水准。这样的话就保证你50%情况下你是会卡壳的， OK， 因为你的思想交流最大一部分内容就告诉别人这个东西是什么， OK。 所以呢你回去一定要做这个。怎么练习呢？非常简单，其实也是你从现在起每天呢花上那么一刻钟或者半个小时 whatever， OK， 15 minutes or half an hour，你就从你最熟悉的东西开始，用英文来试着界定一下，看看你能够说出来。我想你平常都记单词都是 UFO 啊，不明飞行物，看着汉字不明飞行物 UFO 啊，顶多做到这个程度。但你我问你 What's UFO？ 你不知道 ，OK， 你肯定很难一下子解释清楚。但是呢，你平常如果你熟悉的，你工作中熟悉的，你家庭中熟悉的，啊，甚至看着你老婆问问你。What's this person? What is wife? Okay, 你最后界定 wife is war. Okay, that's fine. 但是你至少要开始思考人生了，用英文来思考了，是完全做到的。那怎么验证你做的对不对呢？你现在试图在没有人指导情况下自己去界定任何东西，你只要熟悉的，你认为你懂了的东西啊，你别找一个海外的或者星球外的一个什么元素，你还搞不清楚，你都搞你非常清楚。你天天玩 computer， 但我问你 what's a computer， 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说哦，这还用问？ You are so stupid。 但是你更 stupid， OK，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开始界定。那么最好的一个检查方法就是大家买一本的双解字典。双解字典什么样的字典呢？我认为是现代出版社出版的那个叫做朗文现代英语双解字典，黑皮的以前新东方书店会有这个，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大概你们可以问他在哪儿能够买到。这个字典的它的读好处在哪儿呢？大家不要买什么牛津的什么双解，那牛津那个双解字典是完全学院派编写起来的，它是用10000个字来解释另外10000个字，就说你要想读懂它，你在这边你先懂10000个字。但这个朗文这个在所有双解字典里 outstanding 的部分在哪儿呢？不同的部分在哪儿呢？或者它 unique 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它只用1500个词，界定了它是你的书到了50000个词条，这点是非常大的这个achievement。 如果你要知道这个 statistics， 知道这个数字的话，你就有一个意思，只要你能懂1500个单词它意味着什么，你就能够完全无误的描述世界上所有东西。50000个词朗文字典你用不上丘吉尔一样懂100000，那是要当首相你不当首相只记他一半是不是这个意思？那丘吉尔据说是现在活着，不是，就说曾经人类中 用脑子里记忆词最多的人就是十万个词。啊，老于我不知道多少，他也没告诉我。